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请同修们放下人心，国际媒体报道法轮功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文章，请同修们放下人心。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同修对奥运的心很重，这种状态再次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我们正实法讲真相救人造成损失。大法弟子如果不带人心的话，中共邪党就无法利用奥运给自己涂脂抹粉，相反邪党也许这次就垮台了。我们如果不带人心的话，邪党就无法以奥运为借口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就不会有那么多同修被抓了。强烈的人心执着已经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干扰和损失，也干扰了常人明白真相。正法修炼已经多年了，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很多同修总是用人心在执着，而在事后才意识到，可是往往另一件事来了却又用人心去执着。九年来这样的教训一再重复着，师父在去年五月刚刚提醒过我们，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关于小说苍玉洁。同修们，我们应该真正的吸取教训，修炼人必须学会用正念而不是用人心看问题，让我们多学法，放下外求等人心向内找，稳健的修炼和救人，不负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明慧编辑部2008年8月11日。8月6日，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宗教报告专栏的节目主持人斯蒂芬·克里腾为法轮功做了专题报道，并在星期三的上午8:30播放，在晚上黄金时段8点重播。克里腾采访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先生，介绍了北京奥运背后的眼泪和血腥。他敦促澳总理陆克文在北京时向中共当局提出法轮功的问题。
国际媒体报道法轮功真相摘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8月6日报道，约1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商业区，要求在奥运期间大规模检查中共的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表示，自去年12月到今年6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大约80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抓。他们聚集在商业区，呼吁记者在报道奥运会的同时，去中国的劳教所进行调查。
台湾中央社8月7日报道，香港法轮功学员今天举行反对中共迫害大游行，抗议当局违背8年前申办北京奥运时所承诺，强烈谴责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加剧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
8月7日，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发表了到达北京报道奥运会的记者 Belchford 的文章。文章中记述了记者根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资料，走访了北京附近几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和劳教所的见闻。
加通社8月7日以加拿大人继续抗议中共践踏人权为题，报道了奥运前夕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发生的抗议活动。在奥运会开幕式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欧文·考德勒说，在奥运前夜，全世界看到持续发生在中国的人权侵害。他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今天见证的是长期野蛮的人权侵犯。
8月8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在英国《卫报》撰文说，看奥运的时候记住，它实质是为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服务的。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包括人权捍卫者、律师、环境保护者等等。法轮功的成员受到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最残酷的迫害。去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写的报告得出结论，以前和现在一直存在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
法国24小时滚动新闻电视台 BFMTV 8月12日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至今为止3175名法轮功学员经确认被中共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改营。播音员继续介绍说，冯亚军在逃出中国来到法国前就属于这种情况。冯亚军介入说，我被中共判刑两年，关押期间每分钟都是漫长的痛苦，被禁止睡觉，上厕所时都有贴身监管，还有电击等非人虐待。
8月8日，奥地利国家新闻社报道多家人权组织在维也纳抗议中共践踏人权的活动。报道中指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后，将近一亿人修炼。1999年7月后遭中共残酷镇压，很多人被施以酷刑和劳教。
8月9日，澳大利亚国家电台和奥地利新民报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做了报道。新民报在当天题为在奥运比赛的每个城市都有酷刑监狱的文章中，引用了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在报告中提到的，在中国三分之二被酷刑折磨的受害人是法轮功修炼者。文章引述了现居英国的法轮功学员杨安妮的遭遇，他在北京劳动教养院曾被强迫每天坐18个小时老虎凳，以达到让他放弃信仰的目的。
澳洲广播电台8月10日报道，国际器官移植医生大会在悉尼举行期间，法轮功学员在达令港集会，抗议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并摘取他们的器官。器官移植协会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举行抗议活动后，他们将就移植程序与中方交涉。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湖北省大法弟子樊友军，男，56岁，天门市蒋场镇人，去年10月23日被恶警从家中绑架，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出现肝硬化、腹水症状，全身浮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看守所里一位有正义的干部签字保外就医，回家才13天，于今年7月29日含冤离世。
湖南岳阳大法弟子胡和平，男，55岁，3月18日被恶警绑架至岳阳第一看守所，至6月7日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内脏出现严重问题，于8月7日含冤去世。胡和平03年3月12日被岳阳当局绑架后非法劳教两年，在湖南新开铺劳教所遭受残忍迫害，因不放弃信仰被劳教所恶警三次注射了不明药物。
河北省深州市公安局610办公室、各乡镇派出所和衡水国保等在7月为所谓奥运安全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新一轮的迫害，绑架、骚扰、抄家、监视、跟踪等，一人或几人承包监控一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二三十人。76岁的孙玉章老人遭骚扰后，于7月22日离世。
从今年7月1日至今，山东冠县城区及部分乡镇已有50多位大法学员被邪党恶警绑架非法关押。7月22日，冠县北环路强制洗脑班开始非法关押第一批大法学员，7月29日开始非法关押第二批大法学员，至今已有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8月6日下午，在沈阳大东区长安派出所附近出现写有长安派出所打死陈玉梅的恶警，罪责难逃，天理不容，正告长安派出所所长王乃庆、徐玉元、李小军立即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仰无罪等几十条横幅。8月7日，在沈阳带状公园内出现真相条幅， 8月7日晚，沈阳市公安出动且雇佣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各路口楼道24小时蹲坑。
8月7日9点，就是北京奥运的前一天，吉林省珲春市610在该市英安镇月艺园要求10名有包保单位的大法弟子本人及包保单位负责人到会，在其二楼某房间强迫大法弟子观看污蔑大法的 DVD， 意图洗脑，期间被一位大法弟子制止播放。在所有在场大法弟子的正面配合下，上午10时左右，610让其中9位大法弟子无条件回家，一场闹剧草草收场，另一位大法弟子也于当日安全回家。这个邪恶 DVD 的制作单位是吉林省所谓的反某教协会，由吉林省地方戏剧团编剧和演出，于今年3月出版，未公开发行。此 DVD 为吉林省610内部下发，专为洗脑迫害所用。希望有条件的同修了解更多情况，向相关单位和参加演出的演员讲清真相。
8月3日至5日，湖南省滨州安仁县协党公安人员再次骚扰劫持农民法轮功学员樊三发、李花林。安仁县成平乡大法弟子樊三发因为修炼遭受多年的牢狱迫害，家里经济困难，今年3月外出打工。安仁县610办国宝在他出来不久窜到他家，劫持他妻子带路，赶到珠海绑架了樊三发，重演文革时的夫妻反目、父子告发的人性丑剧。恶警还扬言要抓李花林的丈夫，因为其夫怒骂中共豢养了这些流氓土匪。安仁县还有包括侯戏女在内的多名学员被劫持关押。
黑龙江省前进镇法轮功学员孟宪杰6月23日被佳木斯铁路公安处绑架后，关押在佳木斯铁路公安处看守所。由于孟宪杰始终不配合邪恶，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于7月16日非法劳教孟宪杰2年监外执行。近日，当地610以奥运为借口，又将孟宪杰非法关押到镇看守所。孟宪杰的妹妹孟宪英、外甥女及其家人多次到当地公安局要人，当地恶人以奥运等各种借口拒不放人。亲属们没有被这些借口所动，继续讲真相，要求必须立即放人。8月4日，孟宪杰正念回到家中。在此之前，前进镇当地还绑架了3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郑杰、蒋新波和李景芬。在同修的共同营救下，他们也都分别于7月28日、8月3日和8月4日先后平安回到家中。
中共协党在南阳地区大面积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据知情人透露，南阳本地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已被转移到南阳各县，把看守所腾出来关押从北京转移过来的大法弟子。因奥运在北京开，他们转移北京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到南阳及各地，为的是欺骗世界各国民众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媒体记者，掩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请国际社会的正义人士关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
本周3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6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8月6日下午，协党为了这次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政治奥运，上蹿下跳，用尽一切流氓手段，各厂矿、学校及事业单位以及各街道、社区无不被其恐吓骚扰，把象征公平、和平、自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办成了实实在在的扰民运动会。奥运前夕，淄博市的民营企业也在上面的停产威胁下，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前几天，淄博某民营企业在一次车间职工会上，车间主任强调奥运期间要好好工作，下班后老老实实在家看比赛，不要出去，并说了一些诽谤法轮功的话。这时，该单位的一名大法弟子立刻站起来正色道， 不许侮辱法轮大法和我师父。接着另一个不修炼的职工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大声说，法轮大法好。车间主任一看这阵势，马上转了话题。事后车间主任见了那名大法弟子，主动道歉说，我也不是有意说的，是上面逼着这样说。事实再次证实，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世人痛斥举报者，中共实施了一系列手段针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让不明真相者举报大法弟子就是其中之一。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青阳小区某菜市场，一名受中共邪党迷惑的卖花者将一位正在散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抓住，旁边一个小偷上前阻挡，让卖花者放了大法弟子，说法轮功都是好人，练法轮功的你都要抓，但卖花者坚持紧抓不放，被这位上班族大声呵斥一通，在一旁围观的路人也纷纷说卖花者不是，卖花者无奈只得放了大法弟子。这件事让听闻者无不称奇，连小偷都知道法轮功是好人，看来这个中共的恶行越来越不得人心啊。
大法救了患手足口病的男孩。今年春，手足口病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肆虐蔓延，中共为了奥运不管人们的死活，又一次隐瞒了疫情，造成此传染病在全国许多地区蔓延。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一户人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夏天的某日，这家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四岁独子身上长了一些红水泡，开始以为是食物过敏，没太在意。两天后，孩子开始发烧，且高烧不断。母亲带他在附近的诊所就诊，打针输液，不但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口中出现大面积溃疡。随后男孩不能进食，脾气暴躁，情绪极不稳定，哭闹着不配合治疗。十多天后，父母被告知孩子得了典型的手足口病，诊所不再收治，建议到市医院上报治疗。上报治疗意味着什么？这种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似乎只能等死。全家人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孩子很聪明，像是明白了病情的危险，哭着喊着要回家。情急中，孩子的父母想起了大法师父，他们曾看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大法的神奇美好，当即决定回家。回家后，孩子的父母双手合十，虔诚地向大法师父求助，师父啊，请您救救孩子吧，如果是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会改正的。母亲又告诉孩子，真诚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会救你的命。一位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阿姨也鼓励男孩要相信师父，做师父的小弟子，师父一定能救你。男孩很听话，每天都真诚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男孩的病情一天天在好转。一个星期后，男孩的手足口病症状完全康复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得救了。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军部口镇610人员遭恶报身亡。7月26日，潍坊市潍城区军部口镇610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一名邪恶之徒，在当晚11点左右骑着摩托车，被一个喝醉酒的男孩从后面撞上，当场死亡。听说此恶人的脸被地面磨掉一半，其状非常恐怖。此人在当地610都叫他霍书记。在他出事之前，曾到当地大法弟子家骚扰，并要求大法弟子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到村委报到，还威胁说如果一天不去报到，马上就在杨家庄子办洗脑班。结果没几天他就死了。此人在1999年720期间经常用鞋底抽打大法弟子脸，而且当时大法弟子被分别关在几个屋里，此恶人就在这间屋打累了出来，到另一间屋里继续打，遭到其迫害的人很多，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15-16岁的孩子他都不放过。此人遭恶报事件发生后，许多村委干部对大法弟子态度改变很大，大概也都看到了其实得了恶报了吧。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8月6日在香港、台湾、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印尼、法国、比利时、以色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波兰等国家及地区同日同步展开反迫害的集会及新闻发布会，公布全球133个国家135万人联署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特别公布奥运村外的酷刑中国劳教所指南，呼吁前往北京的中外记者实地走访这些劳教所。欧盟外交专员菲瑞若·沃德纳女士的内阁副总管外森·格朗先生代表欧盟委员会正式接受了百万签名，并且会见了 CIPFG 的代表。在新西兰 ,Kiwi 党秘书班尼·奥格伟先生发言表示，我们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迫害折磨致死而麻木与沉默。
8月7日中午，加拿大国会议员、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在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人权的侵犯：对奥运宪章与中共承诺的背叛》的人权报告。该报告列举了11条中国正在发生的最典型的人权侵害，其中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分析单独列出。考特勒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团体受到的迫害都要更加惨烈。联合国专员的报告也说明了这点。
第22届国际器官移植医生大会8月10日至14日在悉尼召开，悉尼法轮功学员于8月10日中午在达令港的会展中心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医学界继续关注和帮助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12日与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主办早餐研讨会，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器官移植界继续关注和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8月8日下午，在中国驻瑞典使馆前，瑞典国际记者吴江介组织、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等多个人权组织和议员一起冒雨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关押记者、封锁新闻自由，违背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关于言论自由的承诺，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在中国被关押骚扰的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瑞典各大电台、电视台、每日新闻、法新社等十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到现场采访报道。
8月7日，三名美国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抗议中共钳制宗教自由。基督教捍卫联盟主席帕特里克·马霍尼牧师向一群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出反对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呼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声，为那些无法为他们自己发声的人们，为那些为了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我们为他们发声，发声，我们为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发声。
8月7日下午，新唐人电视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看门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读了新唐人就欧卫事件的最新声明，播放了介绍新唐人电视台的短片。多位国会工作人员、美国广播理事会代表及媒体出席了新闻发布会。6日，新唐人电视台代表和各界支持人士在巴黎15区欧洲卫星公司总部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和亚洲播放的信号。法国前部长、现北部议员弗朗索瓦兹·霍斯塔里耶女士专门发来信函支持新唐人。记者吴江介亚洲部负责人万桑·布鲁塞勒发言表示，欧卫的做法应该受到谴责。欧卫事件是中国又一起通过政治手段干预信息传播和商业往来的例子。
现在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法轮功学员8月7日在美国国会、华盛顿旅游景点、欧洲卫星公司分部及中国驻美使馆前举行一系列活动，向美国媒体、政府和民众讲述中共在奥运前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严密封锁消息的真相。当地电视台新闻9频道等媒体在现场报道了烛光悼念活动。8月6日晚，纽约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时代广场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8月7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圣乔治街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大量逮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加剧迫害法轮功。主流媒体有 CTV、Global TV、Calgary Sun 和 Metro 等到场做了采访。
8月7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洲牛省高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希望澳洲政府和媒体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希望西方媒体前往相关的劳教所调查关押其中的法轮功学员所受酷刑。同一天，华裔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原中共头子江泽民的诉讼案在牛省最高法院进行聆讯，法院根据双方律师提供的资料决定9月15日此案正式开庭。
8月8日，瑞典哥德堡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以举办奥运为借口加剧迫害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国会议员汉斯·鲁登伯格在集会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8月8日，挪威法轮功学员来到驻奥斯陆中国使馆前，抗议中共借奥运之名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
8月9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新谢节大游行和舞台表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还在舞台上表演了舞蹈、短剧，并演示了功法。
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8月9日参加爱礼服游行，传播真善人。主办者称赞，法轮功就是好。这是爱礼服游行中心举办的第一个游行。
8月9日，芬兰赫尔辛基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假日，在位于市中心的海滨大道公园举行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谴责中共以奥运为借口，疯狂抓捕近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8月12日是泰国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泰国法轮功学员10日下午来到曼谷班扎 Kitty 公园，以一台丰盛的节目向庆祝佳节的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
8月10日，澳洲昆省的图文巴士在女王公园举行了语言和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受到欢迎。组织者几次向学员表示感谢，说学员的表演给舞台增添了无限美好与光彩。
第二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落幕。8月10日，第二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在纽约市政音乐厅经过最后一轮角逐，决赛结果出炉，美声选手洪明与洪玉晶分别摘取男女金奖，民族男女子组金奖空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是2008年新唐人电视台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举办的九大赛事的第二项。接下来8月22日至24日，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将在同一地点举行。
8月10日晚，神韵艺术团在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的州剧院上演了一场丰厚的文化盛宴，请到近千名观众，其中包括此次前来参加第二届全球华人声乐大赛的选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秀的文章。我学会了向内照。我是一名年轻的大陆大法学员，周围基本上没有同修切磋，会电脑可以上网，以前是走马观花的看看每日明会，不注重在法理上切磋，走了很大的弯路。 后来明慧中多次提到要重视明慧周刊，我才发现我这方面有漏。从今年开始重视明慧周刊，并从法理上提高，开始学会向内找。下面是我自己向内找的一点体会。我丈夫是大法弟子，1999年720开始走过了很多关，但是现在却表现不如人意。他总是自称是大法弟子，但是三件事不做，整天非常困，一回到家就是睡觉，心性也和常人差不多了。我非常着急，指出他的问题也不见效，多说几句他就不高兴了，不合他心意就骂人。我急了就想，不和你一般见识了，你爱咋的咋的。我心里却放不下似的，有时看法的时候都会想到，这段话是说他有这个问题，这段话是讲他有那个问题。总感觉看到他的问题，如果不告诉他，我心里就总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无动于衷。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师父说过，出了问题向内找。明慧网上也有同修切磋遇到问题向内找找的文章，于是我试着向内找。我发现我这是执着别人的执着，看到别人有执着难受了，还发现自己有妒忌心，看到他不努力心里就有点不平衡，心里常想，大家都是学大法的，为什么你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隐约有点自己付出多了吃亏的想法。这样向内找之后关系好了一些，但总是感觉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看到他的表现还是不舒服。我知道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憋在心里不说，但心里总是痒痒的。那就再提高心性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在作怪，把他当成自己的丈夫，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明慧一篇文章，用情讲真相，家人不领情。我也是这样，带着情去要求别人，别人反而还起了逆反心理。我记得我妹妹曾经说过，本来我打算去学法了，听你总催促我学法，我还偏偏就不想学了。我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对他有情，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所以总是希望家里的亲人好，把家里人和外边人分别对待了，结果适得其反。还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认为家里是个小资料点，丈夫三件事不做会影响资料点的安全，怕牵连到自己。其实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承认了旧势力，所以在这个怕被迫害的观念作用下，旧势力就趁机加以迫害。慢慢的，我从法理上明白过来，丈夫也有些好转，有的时候也开始发正念了。其实一切都是由师父在掌握的，而且只要自己做得正，周围环境也会慢慢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并不是师父不管这个问题，而是自己有执着没有去，应该提高了。周围的环境说白了就是自己修炼心性的对照，看到别人有问题的同时，也一定要对照自己，同时向内找，真正提高。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认识到这一点让我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希望年轻的同修不要觉得自己能上网，什么资料都不缺，反而不重视看明慧周刊。周刊非常注重法理切磋，这对实修是非常重要的。真正修炼，如果不实实在在修心性，那就是假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中共这次为何能大面积迫害？北京的奥运只不过是邪党争来的面子工程，旧势力给了他，可以让他继续迫害大法弟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把人间世界各国旧势力看不上的都绑架过来，与共产邪灵陪葬。因为借奥运之名，国际上有给邪党提供技术的，有提供各种支持的等等， 都用在了迫害大法上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相讲得好，就会使相关人员的位置摆放得好。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我们都能正念做好作证，它就发生不了。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几个与师父的思想连接在一起的大学者们一样，谁的思想也打不进来，我们的心没空可钻，旧势力的迫害机会就没有。旧势力所利用的钻空子的就是那颗浮动的人心。当前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迫害，每天明慧网上都爆出那么多，我们不得向内找吗？下面针对我自己还有感觉到的其他同修的人心做出几点反思。一，多年的迫害有盼望快些结束的心。在1999年邪党刚刚开始迫害大法时，就有同修包括我自己就盼着快些结束。当时有许多外地大法弟子到北京，在北京郊区租民房居住，都认为正法马上就要来了。可有一位1992年得法的老弟子和我说，这事也许会有4-5年、7-8年，不好说的。当时我听了还不认同。后来在狱里有后进去的同修说，外面的同修说快结束了，那心里好像马上看到了希望。狱里大多数同修在那种非人的迫害中更是有盼望结束的人心的。现在如果一说起结束来，好像许多同修都很愿意听。愿意不就是师父曾给我们指出的执着吗？到现在我们修了这么多年，还是有盼结束的心呐。所以盼奥运开不成，邪党解体，我们有相当多的同修心里都有这种盼心、求心，对结束、对时间的执着。二，多年的迫害有对邪党的怨恨心。邪党操纵的这场残忍的迫害惊天地泣鬼神，给修炼人造成难以尽言的痛苦，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由于我们人心的存在，对邪党有怨恨，这种恨不是报仇血恨的那种表现，而是想看邪党的热闹，看他的可耻下场。邪党的下场肯定是可耻的，这是天理。可我们看到他的下场时，我们是什么心态，这是最重要的。记得在狱中时，一个恶警迫害大法弟子，让大法弟子罚站，昼夜不许睡觉。那个大法弟子的腿脚肿得吓人，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谁看了都心痛。我就发正念，反制行恶者，让那恶警现世现报。他给大法弟子制造的痛苦他自己承受，让他腿疼，我就是在恨中发的念。结果发了好多天也没效果，后来就算了，那怨恨也没了。又过了些天，那恶警的脚崴了，据说脚都扭得朝后了，腿肿得很厉害。可当时正赶上非典，监狱封闭，他又不能回家休假，只好上班。在他值班时间，有一个人在伙房做饭时掉进了菜锅烫伤，他还得弄那人去医院看烫伤，上下楼都得抬着那人。他的脚本来就疼，再抬上个人，再上下楼，他那脚腿能好受得了吗？所以我听到这事时心里很不好受。他也许不是那么坏，可在旧势力邪党的操控下，他就变成了牺牲品。那时我没有怨恨，只有慈悲了。如果哪天我们修成了，在天上说，看看曾迫害我的哪个人现在多悲惨，你肯定没兴致。邪党是背后有邪灵，可表面也是无知的世人，他们也是相信大法必成才来人间的。没有邪灵指使的所谓考验大法的迫害，也许他们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三，对奥运本身的不想让其开起来的心。邪党借开奥运之名迫害大法弟子，那么奥运这个活动本身没有与大法有什么关系，只是旧势力把这事利用起来，让邪党再放邪气迫害大法，危害众生。我们是为救度众生而存在，不是为奥运开得成开不成、好不好而如何。奥运的不成不好并不是我们修炼正法的目标，我们是要在救度众生中去掉人心。如果我们用人心把奥运当成什么了，那就又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四，怕心求心。以前就有对一些敏感日的怕心，可是我们放下了对这些日子的怕，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日子也就不敏感了。奥运邪党准备了多年，是他借机炫耀自己，花钱买风头的事，唯恐他的丑事败露，所以他就打击异己，像镇压藏民、抓民意人士、迫害访民。可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神了， 我们有正念可以销毁它，解体它的各种安排，怎能让它说抓就抓，说怎么就怎么呢？怕心一出来，邪恶就可以跟着那怕钻进人的空间场，植入他的迫害计划。还有的人也不是怕，但他动了一念，邪恶会利用奥运迫害，就这一念就给了他借口，求了。就像师父讲的，那个怕得病，病的概念越来越重，就是求了。有时能感觉到，那个心一起来，邪恶马上就压过来，他可找到机会了。各地出现的迫害，就是有同修承认邪恶的存在，承认邪恶会迫害的心促成的，让邪恶牵着走了。所以一丝一念都得正，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五，用人心把邪党的解体与奥运联系到一起了。好多人都把恶党解体正法到来的时间想在奥运之前或奥运期间了，没有从法上悟一悟，心中都在盼望求着这一天的到来，那不是越求越没有吗？我们已经不是常人了，我们太多人执着某个东西，就会影响那件事本身，因为邪恶势力在盯着钻我们的空子。六，开幕式之后，有的人觉得自己讲真相讲偏了，有的有失落之心，讲偏了那只好再去讲。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修炼人不能随便说的，如同出家人不打诳语，预言呐、预测啦，那都是按旧宇宙的理，有的是旧实力的安排，它是用来淘汰他看不上的众生的。师父是要全面的善解，有许多事师父都给改变了，师父要多救度，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能老是按旧实力旧宇宙的理走？我们不能用人心去求邪党出丑解体，没看到他的出丑，心又一落千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心就这么忽悠着，这都是人心，看他出丑遭报，解体都不是修炼人所要的。我们只为众生来一场，什么也别想干扰了我们救众生，什么也不想也不求，就去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你的身份证在你家吗？临近奥运前，邪党惧怕大法弟子自由行动，进一步揭露邪恶讲经真相，加快他的灭亡，又下发了黑指令，除绑架大法弟子办学习班外，对上名单的在家弟子上门查收身份证。师父讲过，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正法与修炼，学好法，正念足，精进的大法弟子不断地加强发正念，按照师父的教导，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有一位大法弟子发现警察找上门，拒不开门，一直稳坐发正念，清除来者背后的邪恶因素和邪灵的干扰，几次邪恶的阴谋都未得逞，只好退走。但邪恶仍不死心，过后片警和办事处等五人开专车找到工作单位，此大法弟子正使他们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把讲真相放在首位，悟道都是有缘之人，要叫其明白真相，态度缓和地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压力一级一级压下来，采用的是株连政策，怕我们去北京上访，现在中共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我去北京有何用？被迫害、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吗？顺势又讲了一些真相，片警又趁势提出要身份证，大法弟子神情严肃，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单位领导又出面担保，有什么事他们负责。警察终于明白了，对大法弟子诚恳地说，你放心吧，我们再也不上门打扰了，留下我的电话号码，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和困难找我一定帮忙。他们走时表情乐呵呵的，就像是串亲戚一样。可有学员听到敲门声，明知是警察还开门配合， 在恶警的恐吓下把身份证交给了警察，更有甚者主动听邪恶的话，把身份证送到派出所，受到了赞扬，致使邪恶迫害别的学员时还把其作为榜样，做的都是邪恶高兴的事。为了所谓的保奥运，邪党到处设关卡，处处查身份证，如进出城、镇、乡、村、市场、出门坐车、商场、超市、加油站等，有人的地方无所不查，草木皆兵，如临大敌，被查到没带身份证的不由分说就带走，真是足够邪乎了。把身份证交给邪恶，等于把自己软禁起来，封闭在家，难以出行，你还能堂堂正正地讲真相救众生吗？邪恶变相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你配合了他，就从客观上助长了邪恶的气焰，他找上门，你没救他，在怕心的作用下配合邪恶，反而向邪恶推了他一把，而你又增加一污点，向邪恶妥协，配合邪灵助纣为虐。当恶警威胁说不交出身份证就把你带走关押起来，你就害怕了，不知所措了，没了正念了。师父告诫我们，为什么把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早就是正念如意使用神通的时候了，在关键时刻想起师父，心中装着法，保持正念，叫人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很多弟子把邪恶的干扰迫害、倾巢出动看作是销毁他们的好机会，是提高去人心、消去业力的好机会，是讲真相救众生的好契机，是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好机会。我个人认为是神的一面利用邪恶的干扰全面复活的时候了，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有不少弟子被长期执着的人心所缠绕，甚至怕别人知道自己在修大法，邪恶找上门时还在用人心猜疑是谁把自己出卖了，向邪恶口头保证自己不练了，还有的把书藏起来，谁也不接触了，也不集体学法了，有的到处宣扬邪恶的干扰伎俩，加重迫害形势，干扰弟子的正念，致使整体一盘散沙。除交了身份证外，是邪恶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地随意上门干扰。对于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怎么对待，师父在最近的纽约讲法中早已告诉了我们。只要对师尊的讲法静下心来反复学，多念多记，出现问题后用法去对照，明白后做得更好，真正在过关中同化大法，关键时刻才能走得出来，才能走好最后的路，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丰润区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正自己，救度众生。最近在我区发现有部分讲真相的同修讲的发的真相都不是大法真相，而是人民报、大纪元、看中国网和古今预言，讲的都是什么时间要发生什么大劫难，有的同修执着奥运开不成，甚至因此和常人争论起来等等。但对明慧网、大法网站的真相材料涉及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有。我个人认为这部分同修已严重地偏离了正法的要求，不是在讲真相，而是在用常人的东西在吓唬人。师父在对2001年7月17日大法的威严的评语中讲，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对常人网站和预言等，我们可以善用正用，而全部照搬常人的东西去做去讲去发，我们哪还是证实法？不是在证实常人的什么东西吗？没有证实法，那同修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 师父在《走正路》经文中讲，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真善人，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怎么能去传去证实那些不属于真善人新宇宙的东西呢？不要为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大法弟子为什么而存在。其实救度众生中包括着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证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证实法。当然有的同修说只要能救人就行，意思就是不管是哪的文章，我觉得这是没有走好正法之路，没做到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谈不上什么救人。因为今天的末劫人类，只有真善忍大法，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得了当今的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2004年9月19日明慧网发表的四中全会不是修炼人应该执着的这篇文章，和师父对此篇文章的评语，以及2005年9月25日明慧网发表的就介绍地狱的光碟和其他偏离正行的现象与同修探讨，和师父对此篇文章的评语。我个人认为，虽然你用预言等东西是让部分民众退出了邪党组织，可是那民众是被预言等吓退的，不是真正明白邪党的邪恶而退的，更没有真正明白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弟子的修炼和被迫害的真相。可能他们的大脑中装的还都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的造谣诬陷和诽谤，思想中装的还都是对大法的不认可。你说在法正人间时大脑中装着敌视大法的念头，他们的生命能保留下吗？同修啊，走正咱们的路才是正实法，走正咱们的路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走正咱们的路才称得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希望我们同修在正法进程中千万不忘反思，以法为师，走正走好正法之路。
光蓝，救度。 相亲。